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责成美国政府准备解除针对伊朗的有关制裁；数千名移民目前滞留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边境地带；另外，美国说美日印三方孟加拉国湾演习不是针对中国；另外，蔡英文竞选总部昨天成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星期一将进一步落实，负责监督落实该项目的联合国委员会将首次举行会议，讨论双方将如何履行各自的义务。伊朗以及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和欧盟的高层官员星期一将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今年7月份的时候，在维也纳达成了有关伊朗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取消制裁的相关协议。星期日因此被称作实施日，双方首次正式采取落实核协议的有关步骤。联合国委员会每年将举行4次会议，讨论有关实施核协议的相关问题。双方将就违反协议的指称提出报告，并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表示，他已经责成其政府准备解除针对伊朗的制裁，而伊朗也开始落实核协议对其的要求，比如移除离心机、减少油库存、用水泥封存阿拉克重水反应堆。这些措施呢，都确保了伊朗不能够建造核武器。欧盟也在星期天通过了一项法案，让欧盟成员国能够开始着手结束有关的制裁。但是德国外长施奈因迈尔预计，直到伊朗证明其履行了在协议中所做的承诺之前，制裁不会解除。在另外一方面，一名特立厄里亚的移民星期日被以色列警察开枪打死。在此之前，一名男子持刀杀死了一名以色列的军人，并造成了10人受伤。以色列警方说，一名警察把这名特立厄里亚人误作是第二名袭击者，因此向他开枪。有媒体报道说，这个男子遭到了一名以色列暴徒的殴打。以色列官员说，持刀行凶者过去没有从事激进活动的记录。星期日发生在以色列贝尔谢巴一个主要汽车站的袭击是2个星期来最血腥的事件。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造成了8名以色列人和4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据报道，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以及以色列与加沙地带的边界沿线，星期天也发生了暴力事件。警方开始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人社区和巴勒斯坦聚居区之间修建围墙，试图以此来防止发生更多的暴力冲突。匈牙利星期六封锁了与克罗地亚的边境之后，数千名移民星期一滞留在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地带，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而且食物很少。大约2000人坐在没有暖气的公交车里等待进入塞尔维亚，然后再前往欧盟国家。自匈牙利关闭了通往克罗地亚的过境点以来，公交车要在斯洛文尼亚换走长得多的路线。斯洛文尼亚已经决定限制每日过境的移民人数。联合国难民署的发言人比卢兹说，匈牙利的做法只会使移民们陷入更严重的困境。斯洛文尼亚表示，目前还不准备关闭边界，但是将每日过境的移民人数限制在2500人，以免负担过重。到今年年底，预计将有约70万移民从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国进入欧盟国家。至于如何能够照顾这些移民，以及如何能够在28个成员国当中分配这些移民，欧盟领导人迄今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方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使人们越发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所谓代理人战争，并让人回想起1979年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的那段历史。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的老兵们说，只要不出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将不会在叙利亚重演。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支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人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我们觉得在9年期间，我们本可以拿出更多行动来制止战争。我们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我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在战术方面，差别是巨大的。我们只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我要说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的，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把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
联军已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是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我们从阿富汗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了，我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但我不觉得这会演变成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有那么大了。
我认为即使是最小的伤亡，也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把伤亡最小化。因为伤亡不仅仅发生在空中，我们驻叙利亚的基地也可能遭到袭击。
美国领导的联军排除了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阿萨德总统协调合作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一个积极的步骤是，双方同意分享在叙利亚上空的飞行数据，以避免意外事故演变为冲突。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的海上联合军演的舰只星期六陆续进入了孟加拉哥湾印度东部沿海的海域，武器装备当中包括美国的尼米兹级罗斯福号航母和参演国的大批舰船、直升机、战斗机以及水下舰艇等。这次历时6天的演习受到了中国的高度关注。中国的《环球时报》警告印度不要参加反华阵营，并且说日本和印度之间的防务合作对亚洲非常危险。对此，美国海军少将罗伊·凯利近日表示，美日印三国海上演习完全不是针对中国，中方如此反应是中国的问题。他说，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三国军方海上合作，彼此相互学习，确保海上商道的畅通，因为有大量的货物进入印度和亚太地区，或者在该地区通过。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这个周末10月16日说，中国愿意在2016年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以及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以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东盟10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非正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 常万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做出了上述宣布。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非正式会议后，东盟代表团还将参加周五晚上举行的香山论坛。参加论坛的有来自全球各国的学者、军方领导人等，预计亚太地区安全、海事议题及反恐等将是会议讨论的议题。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李明江的话说，中国希望利用这类论坛阐述中国的政策意图，改善中国自身的安全形象。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在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一直被指责试图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等国的关系也因此紧张。他们认为，南中国海人造岛的军事化日趋威胁该地区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一直在敦促白宫批准让美国军舰将驶入南中国海人工岛附近12海里以内的水域，菲律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支持。越南还抗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修建两座灯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军事议题方面，美国的两家知名智库联合发表了一份报告，称美国的军力在质量、数量和备战状态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短缺，并且敦促行政部门和国会的决策人要尽快的做出补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10月16日发表了题为《美国军队现状》的报告，称美军陆海空部队的装备在质量、数量和备战方面都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复杂和危险的安全环境。报告举例说，空军目前只有54个编队，比1990年代初减少了一半，而且近一半的编队没有达到备战状态。此外，空军大约2000架战机中，大约只有200架属于隐形战机，其他近1800架战机在现代常规战争中将面对敌人雷达和导弹的威胁。报告引用空军参谋长的话说，中国和俄罗斯未来3-5年后计划做出的新部署将在很多方面超过美国。这份美国军队现状的报告对海军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指出海军需要40艘能同时抵御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威胁的军舰，但目前只有4艘军舰具备这种能力。不过这份报告说，美国军人受教育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约一半的军官拥有研究生学历，而且招募志愿兵的势头依然很强劲。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另一家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发表了一份美国军力年度报告，称目前美军总体实力介于强盛和弱小之间的中间偏低区域，认为在目前或者不久的将来，美军各军兵种的兵力普遍低于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威胁所需要的规模。美国国防官员和军方将领们说，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军队，但承认随着中国等国家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美军在多个领域的优势正在减弱。防务政策咨询机构敦促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们正视美军面临的挑战，为国防事业提供足够的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总部昨天成立，吸引了大批民众冒着细雨前来共襄盛举。 蔡英文大谈了他的政策方向，并且对他所提出的两岸政策进一步进行了说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剩下90天的时间，民进党10月18号下午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主题为团结自信，点亮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致辞时以民主政治为主轴，强调了蔡英文的鹰派政治就是要帮人民解决问题的政治，要帮人民实现理想的政治。蔡英文说，
政治应该要直接回应人民的需求，政治应该要帮人民解决实际的问题，而这就是我未来想帮台湾做的事。
蔡英文还允诺，如果民进党有机会重返执政，他将做3件事情来壮大台湾。这3件事情为充实民主、创新经济、建立公益。对于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在前一天国民党遴选会上邀请蔡英文就两岸政策进行辩论，蔡英文今天也正式为他所主张的维持现状进一步解释。蔡英文表示，
我们的两岸政策的重点就是要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有两个成分，第一，维持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既有的宪政体制，第二，两岸之间要维持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台海局势的稳定，成为亚太安定的力量。
对此，到场参加成立大会的立法委员独立参选人李庆元说，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说符合主流台湾民意的认同和期望。李庆元说，
整个在台湾2300万人民啊，他主张维持现状的目前占了78%左右，所以他是主流民意。第二个啊，您说他是如何来维持现状，他说要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来推动两岸关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事实上很多的蓝营的民众最担心的是民进党他走的是一个所谓的类似台湾共和国这个独立的路线，那蔡英文主席愿意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他对维持现状相当好的一个注解了。
谈到台湾政坛和社会的现况，蔡英文指出，台湾目前已经够乱了，也乱得够久了，一股稳定的力量才是台湾人民的共同盼望。相较于国民党说真正的敌人不是在党内，蔡英文说，这一次的选举不是要打败任何人，而是要打败台湾的困境。他希望能团结整个台湾，而不是团结一小撮人。蔡英文说，
民进党不等于台湾，国民党也不等于中华民国。如果台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失去了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如果中华民国在我们这一群人手上失去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即使这两个政党都被扫进历史的灰烬，台湾人也不会觉得可惜。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我希望能用这样的回应来和朱主席讨论。
根据两岸政策协会10月18号所公布的国民党遴选会后总统大选民调结果，结果显示，蔡英文支持度仍然以45.2%居于第一位，朱立伦支持度为21.9%，宋楚瑜则落在13.8%。在候选人看好度方面，蔡英文看好度达到73.7%，是历次调查最高。仅有8.7%的台湾民众看好朱立伦，而宋楚瑜则只有2.1%的看好度。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在台湾总统选情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台湾的最近民调显示，如果现在投票，无论国民党参选人是洪秀柱或者党主席朱立伦，民进党的蔡英文都将以40%以上的得票率胜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还有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即将阵前还将，定于在17日举行临时全代会中废止原先对洪秀柱参选总统的提名。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在上周的中常会中被党主席朱立伦指为背离主流民意和国民党长期的主张。台湾舆论普遍预料朱立伦将被征召取代洪秀柱参选总统。对于这个选情新变数，定期对台湾民意进行调查的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15日发布总统大选新变数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如果现在投票，蔡英文得票率为46.8%，洪秀柱为15.6%，亲民党的宋楚瑜为13.5%。如果将洪秀柱换为党主席朱立伦参选，蔡英文得票率为44.6%，朱立伦为21%，宋楚瑜为12%。此外，对于朱立伦担任党主席是否有能力推动党内民主改革，29.6%的受访者认为他有能力，51.3%的受访者则认为他没有能力推动党内改革。不过，蔡英文关于他当选总统后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说法，也一样遭到民众的质疑。42%的受访者相信他会遵守宪政体制，但也有41.2%的人不相信他会做到。对于另一个对两岸关系现况及未来看法的可复选题目，有69.3%的受访者认为两岸目前是一边一国的关系，69%的人认同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64.8%的人认为两岸是一中一台的关系，63.8%的人认为是不统不独不武，比例最低的是终极统一，只有10.5%的人认同这个选项。在台湾指标同时发布的台湾民心动态调查结果显示，有86.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经济状况不佳，有65.4%的人不相信马英九总统，对他的执政表现满意度是16.3%，不满意度是73.5%。这个台湾民心动态调查还包括一个台湾民众对两岸三党的好感温度计，对国民党的好感指数是34.7%，民进党是51.3%，共产党是28.3%。台湾指标2月份民调是在10月12日到13日，针对1003位住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的20岁以上民众进行的调查。外交家网站10月9日一篇以“国民党的矛盾或许是中国的机会”为题的文章指出，朱立伦出马应该更符合北京试图赢得台湾民众的目标，因为台湾人民认为国民党和马英九政府不计一切代价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只是让少数企业和台商得利，而立场有强烈亲中倾向的洪秀柱只会引起台湾人民更多的疑虑，这也是许多国民党立委与他保持距离的原因。文章说，如果北京希望得到台湾人民的信任，并与台湾建立稳定长期的关系，那么朱立伦成为国民党参选人，对他将是一个有利的发展，因为朱立伦立场较为温和，至少可以改变国民党的形象，以反映台湾社会对于保有目前相对独立的希望，无论是否他当选总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访英国，中英两国的官员正在为两国关系描绘乐观的前景，并且做出宏伟的预测，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影响将会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布塔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专家们说， 这次访问将开启一个黄金时代，使英国成为中国在西方扩大投资和影响的门户。甚至英国的大臣们也认为这次访问可能是一次大转折。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会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英国成为第一个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的西方国家，并在之后不顾美国官员的保留意见，加入了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显示出对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好伙伴的渴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预测，中英两国将迎来黄金十年。他表示，中国和法国将成为英国在核能领域的重要伙伴，中国也可以帮助英国发展铁路基础设施。但有些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并指出两国在金融上的互动处于极低的水平。在2014年，中国仅占英国外来投资的 0.1%。 这意味着即使在中国承诺投资到位之后，英国仍将主要依赖西方市场。调查研究公司中国政策的专家大卫·凯利说，当公开推出如此明显的亲中立场时，结果是公众舆论两极化。现在的执政党提出的亲中政策最终会遭到反对的挑战，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向选民提出反中政策。一部分英国媒体一直批评英国大臣们迎合中国的态度，甚至在和中国磋商时将经贸发展问题放在人权问题之前。英国政府提到，本周政府将英国宪法的基石大宪章在北京展出，首先在英国驻华大使的住所展出，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这一举动被视为向中国表明英国对法治的信念不容丝毫的偏差，即使是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但大宪章在人民大学展出时突然被撤走，有人怀疑是否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英国政府向中国学生传授英国的民主观念感到不满。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英国大臣们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在人权问题以及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以免影响正在讨论的投资计划。中国非常坦率地表现出打算将英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扩展投资、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门户的愿望。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艰难完成 7% 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且穷于应付经济战线上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对中国来说，也需要在国外获得一些大宗的商业合同，以提升中国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个星期呢，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海峡两岸局势研讨会，邀请了100多位学者、专家和民运人士参加。目前担任美国陆军牧师的前六四学生领袖熊燕进军美国国会的计划，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中港台政局研讨会，第一场演讲由民政主席盛雪介绍熊燕，一个从六四学生领袖沦为囚徒，逃到美国求学后成为陆军随军牧师的传奇人物。盛雪说，
他可以勇于走在前面，他马上要在美国参加联邦大学。
公民社会研究院院长汪明也指出，
六四学生参加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熊燕计划明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的讲演和参会提供给他模拟演练的机会。熊燕表示，
那是我最缺的，而且我目前最缺的是精神的鼓励啊！谢谢。
熊燕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信息激动了许多与会者，其中被称为六哥的陈达正是香港商界和地下社会的名人。1989年六四屠杀后，他曾营救熊燕在内的许多学生和异议人士。陈达正在会议上接受熊燕、毛志斌和郭宝胜三位牧师的祝祷。 雄燕为他按手祝福，陈达正公开决志信仰耶稣。毛志斌牧师表示，
一个救曾经救人的人，又被他所救的人所另外一个层面的拯救了，带领来拯救了。
陈达正则表示，
本来以前我从来不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和组织的，这次我是主他提出我的接受了。
许多与会者都像陈达正一样对雄燕寄望甚高。陈达正说，
他很有抱负，但是我没看到他有什么野心。他好像都是很多很多问题比较大公无私，还有他也有爱国的情怀。
郭宝胜牧师则表示，
希望啊，但是雄燕自己也表达了，如果进入立法机关肯定要推动啊很多的立法，这些立法包括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顾问李一平指出，
能够进入美国政治运作的最高层，无疑将来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会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选战需要经费，党加联主席冯玉兰表示，
在一个选举工程当中，钱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有人就有钱。
他说，即使钱不多，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然而，王军涛博士指出，雄燕面临其他的挑战和风险。雄燕必须设法把中国的话题让地区选民关心。美国选民的经济和中国的商业机会紧密相关，如果制裁中国，会有连带风险。他认为，雄燕将来选择自己的选区，必须要掌握区内选民的意向。冯玉兰强调，雄燕必须争取多元社会的支持，而不仅是华人社会。雄燕的民运身份能为他争取到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中外友人，但也有负面影响。他表示，
我们也不要忽视，就是中共他在海外的那种统战，他在海外的那种就是对市区的控制。
汪明指出，雄燕有他的反制能力。他说，
就是道德的制高点，就到美国的价值观来呢，是对抗这种经济的炮弹。
汪明表示，他将担任雄燕的华人竞选经理。他指出，
他在纽约地区跟拉斯维加斯地区已经进行过很细致的调查。
汪明也理解，不一定一战而胜，雄燕的竞选团队已经做好2016年和2018年的竞选计划。公民日报主编王雪莉表示，
雄燕这样的朋友能够开始去向美国政坛进军，对华人肯定是一个福音。那么一次冲刺，两次冲刺，总有成功的时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增速仅为 6.9%， 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来，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首次降至 7% 以下。中国200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6.2%。国家统计局说，9月份中国工业产量仅增长了 5.7%， 这是显示中国经济减速的又一个迹象。由于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中国经济增速处于25年来的最低点。近来中国股市大幅下滑和北京决定人民币贬值也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在北京对新闻界说，中国经济正从出口驱动转型为内需驱动，因此目前面临一些压力。另外的，美国财政部宣布，依据美国的外国毒贩认定法，对中国南京的一家合成毒品制贩商实施制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财政部10月15号发布的消息称，该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认定，中国公民彭波又名凯文彭和其相关的凯凯技术有限公司为特别认定毒贩，并且依据外国毒贩认定法冻结上述个人和实体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禁止美国人与其进行任何交易。 美国财政部称，上述制裁是对美国缉毒署及其他执法合作机构同日发动的打击合成毒品业的协同执法行动“协同三”计划的补充。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代理主任约翰·史密斯在一份书面新闻稿中表示，合成毒品业是正在兴起、利润诱人的犯罪行当，对美国人民的身体和安全造成令人震惊的威胁。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有关信息，自从2011年起，彭博利用位于南京的宣称制造药品和化学产品的凯凯公司，向全球各地发送了至少2000公斤的合成大麻和俗称预言的合成兴奋剂。这两种合成物在美国分别被列为一类和二类管制药物。2015年5月，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法院大陪审团以进口和密谋进口一类管制药品的罪名对彭博进行起诉。星期四的行动是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和缉毒署联合调查行动的最新结果。财政部说，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自从2014年5月开始，依据外国毒贩认定法指认合成毒品制造团伙，去年7月曾经依据该法认定中国公民张磊及其合成毒品贩卖团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在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打算推动联合国的有关改革，同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以便能够提高安理会的效率。有关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也愿意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各个方面进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与日本、埃及等国一起最近赢得了2016年到2017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乌克兰计划利用这一机会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拳脚，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在安理会中的首要任务是推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并与安理会中滥用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因为其中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侵略者。他认为，至少当涉及对俄罗斯所参与的国际冲突的有关决议投票表决时，应该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由于俄罗斯等国时常使用否决权，大大降低了安理会的效率，更限制了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冲突时的应该发挥的作用。乌克兰司法部部长彼得连科说，从明年一月起，乌克兰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乌克兰将会拥有更多地发声和阐述自己立场的机会。乌克兰将利用手中法律工具在联合国舞台上提出新倡议，限制俄罗斯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乌克兰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对乌克兰的外交意义重大。他解释了乌克兰将会如何推动安理会的改革。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因此乌克兰与俄罗斯和其他的创始国一样，拥有提出倡议改革联合国、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权利。这主要涉及如果某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时，就应限制他行使否决权，或是联合国对这个国家调查期间暂停他使用否决权。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将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机制，调查和审判一些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比如组建国际法庭，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班机事件实施调查，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还将更多地兼顾他所在的东欧、波罗的海、黑海地区国家关注的问题，比如将会在安理会上提出俄罗斯侵略和吞并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莫尔多瓦的冲突、俄罗斯至今不愿从莫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撤军等问题。乌克兰还会利用联合国讲台 向国际社会更多地介绍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揭穿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宣传，同时推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理亚塞纽克说，乌克兰当选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更是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回答。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敏丘克说，东欧国家这次推举乌克兰当选，而最近两年来涉及东欧地区的热点问题，比如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等，都离不开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准备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斯维亚琴科夫说，乌克兰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因此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活动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德罗多夫说，推举和投票乌克兰成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是对那些二次大战战胜国的侮辱。在论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时，许多分析人士时常拿出的一个论据之一，就是双方在联合国的行动彼此协调、密切配合。一名俄罗斯的外交学者说，俄罗斯与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90%以上的立场吻合或是接近，但乌克兰学者波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仍然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的是亲俄罗斯的立场，但尽管这样，乌克兰仍然准备同中国针对所有领域的问题对话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全部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而世界核大国则担保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为此在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国也加入到了这项文件中，但作为签字国之一的俄罗斯却自己违反了这项协议。布尔科夫斯基说，利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乌克兰也将敦促中国和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遵守布达佩斯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一个由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参与的韩国先遣队在朝鲜为韩战失散家庭团聚活动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在这次难得的家庭团聚当中呢，共有200户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家庭被选中去和他们失去半个多世纪的家人见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李泽谷刚从百货商店买了新衣服回来，他准备穿着这件衣服去和朝鲜的亲人团聚。
能和失散多年的家人见面让我很激动，我很开心能在久别后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
在过去10年里，这些韩朝家庭的团聚因政治因素在等待和推迟中度过。今年的团聚活动是双方谈判解决朝鲜8月在边境埋地雷挑衅事件时达成的方案的部分内容。平壤方面曾暗示在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期间会发射一枚远程火箭，人们因此担心团聚活动可能被取消。美国和盟友认为这种试射可能与被联合国所禁止的核弹道导弹项目有关，但结果是朝鲜方面不仅没有进行试射，还配合韩国为家庭团聚做准备。首尔方面表示，这样的合作可能导致经济交往的扩大。对多数参与朝韩家庭团聚的老一代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家人。李泽谷已经89岁了，他独身住在首尔附近的银川一处小公寓里，闲暇时练习中国书法。他的妻子已去世，两个孩子已成人。在60多年前为躲避战火而南逃韩国后，他已多年没和北方的家人联系了。多年来他给家人写了无数无法寄送的信。
我太想念亲人了，多年来我等待着南北亲人团聚时手牵手的情景，但这看起来又遥不可及。
这些催人泪下的家庭团聚不大可能改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但这次他们聚焦的只是血浓于水的民族纽带和感情，哪怕这只是短暂一句。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的各地社区呢，正在欢迎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抵达美国之前，他们经常要在难民营里度过即使没有许多年也有很许多个月的煎熬过程。不过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在适应新国家新生活的时候遇到了艰巨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克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8岁的亚兹恩·纳贾尔虽然自己还在学英语，却已经成了家人的翻译。
在学校，我以前告诉每一个人我不会说英语，可是现在好了，我会说英语了。
他的父亲阿比德·纳加尔不会说英语，连每天送孩子上学都很困难。
比如说校车来了，爸爸却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阿比德·纳加尔在叙利亚霍姆斯做建筑工作，为躲避暴力带家人逃入约旦的难民营，在那里生活了4年。他们通过一个国际安置中心项目，在8个月前来到了美国。
我们感谢美国人让我们来这里开始新生活，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努力适应。
他希望挑起养家重任，可至今没有工作。
我在找工作，可他们说不能雇我，因为我不说英语。
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休斯敦居全国之首。不过虽然常听到人们说西班牙语、汉语和越南语，说阿拉伯语的人却少得很。奥马尔·什沙克利懂得叙利亚人的苦衷，他1997年从叙利亚移民来美，如今为休斯敦叙利亚俱乐部协调难民事务。
首先，你有文化差异，文化震撼；其次，你有语言障碍；第三，为了承担养家的责任，你必须工作挣钱。
什沙克利说，难民安置机构只提供有限的支持，
他们只有很少的资金，只能出资帮这些人度过几个月。
不过他说，难民不能回叙利亚了，连年轻的亚兹恩都明白这一点。
如果留在叙利亚，我们会死的。
纳贾尔一家希望他们的其他家人和朋友也能够很快来到美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0月15日，中国官员与印度尼西亚的国营公司联盟共同签署了协议，修建印度尼西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在上个月失去了这次竞标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份铁路协议估计价值55亿美元，由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忠民与印尼国际公司联盟主席温达图共同签署。在印尼官员上个月底拒绝了日本要求印尼政府担保贷款的提案后，中国就预期能够保证拿下这个铁路项目。中国和日本一直以来都在竞争这个长达150公里的项目，建设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这也是印尼总长为750公里新铁路计划的一部分。中日两国就这个项目的竞争经过了好几轮变化和转折，最终中国赢得了这个机会，因为中方立场坚定，不使用印尼政府的资金或者要求印尼政府担保贷款。他说，该项目预计明年初动工，2018年完工。高铁将在2019年初开始运营，速度为每小时250公里，票价为16美元。现有的从雅加达前往万隆的普通列车大概耗时3小时，票价8美元。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雄心勃勃，要完善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提振制造业，创造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 彭博社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谢峰表示，中国会尽可能多地使用印尼的原材料、机械装置和工人等。然而，本地的媒体指出，这个高铁项目可能会因为雇佣中国工人而受到阻力。中方将持有该投资的40%，而项目所需资金的75%都是来自中国政府国有的国家开发银行。中铁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忠民对美联社说，我们准备好了要与印度尼西亚一道，确保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我们会从始至终保持承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将要公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份美国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关注海外宗教迫害问题的几项努力之一。支持者认为这种报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不过批评者却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的做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宪法有关宗教的条款允许美国人自行选择信仰而不设国教，这些话语刻在了这间博物馆里。在馆内开会的人士正在讨论同样的原则是否也应适用于其他国家。很多与会者相信这一条款反映了普世原则。
从某方面讲，捍卫宗教自由是捍卫做人的含义。
卡特里娜·兰托斯主持一个政府机构，这个机构每年公布地图，标明他们所说的世界上践踏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如果我们可以鼓励劝说各国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改进自己的工作，建立安全的公共场所，让持各种信仰的人都能和平、公开而不怀恐惧地践行他们的信仰，这将使这些国家能够在多项领域建立更加宽容和稳定的社会。
然而，在华盛顿并非人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在这家跨大西洋研究中心，有关人士对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看法。
我实际上把美国当前的这个项目看作是在海外推动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整套做法的最新环节，其部分方式是通过社会与宗教工程学手段。
政治学专家伊丽莎白·沙克曼·赫德说，
我们觉得自己实现了宗教自由，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于是轮到其他人，我们需要加以某种管理，需要教导他们学会宽容，需要改造他们。在美国的外国宗教事务圈里，每个人都在海外培养宗教宽容人士，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是政府在国内从来不做的事情。
他说，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这样做。其他批评人士说，宗教自由是个西方观念，对其他社会可能有破坏性。美国宗教大使戴维·萨珀斯坦访问缅甸一个福音派教会时，问到了侵权问题。
希望政府不要把人分门别类来看，把每个人都当成公民，公民的身份应该是第一的。
他讲的这段话跟美国宪法不无相似之处。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抚养子女传统上一直是母亲的职责，但是现代社会学表明，父亲在子女成长中也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被父亲抛弃或者忽视的孩子，在茁壮成长方面比不上那些父母全心投入家庭的子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扎曼诺夫从马里兰发来的报道。
在马里兰州赫洛克一处名为河畔屋的地方，一个俄裔美国人的教会社区正在为父亲们举办一场亲子营，向他们提供育儿建议，并且有机会让他们现场实践。来自马里兰州黑格斯敦的商人帕维尔卡塞文科说，来到亲子营是个好机会，能和他的儿子共度宝贵时光。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бывает совмещать вот вместе，
将家庭和工作结合起来确实很难。我们这些父亲们今天就聚到这里讨论这个话题。很多人觉得母亲大多应该和子女们在一起，但我觉得如果父亲不参与的话会有问题。
不只是父亲们，没有父亲的孩子们也能来参加河畔屋项目。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是个和男性榜样互动沟通的机会。家长辅导员也来这里观察哪些实践在现实生活中有最好的效果。克里斯·布里格姆在5年前购买了河畔屋，他想帮助父亲们成为更好的家长。
我们在2010年怀着帮助父亲们的目的买下了这个地方。在2011年，我们真正开始为社区的那些教会提供服务。从我们有了河畔屋这个地方，我们服务过的社区包括华盛顿、巴尔的摩和威明顿的社区，之后还有东海岸的其他一些社区。
项目组织者维克多·维索斯基是维吉尼亚州新生俄罗斯教会的牧师。他说，对男孩子们来说，父亲是他们人生第一个老师。
在儿子的生活里有父亲的参与，这点非常重要。儿子会向他的父亲学习，并且走他父亲的道路。能在一个男子们的亲子营里和大家聚在一起，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在大自然中放松，思考如何改善和妻子的关系，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
但是维索斯基也认同父亲在女儿生活中的角色和他们在儿子生活中的角色同样重要。
女孩对异性的爱始于她对父亲的爱，她的父亲是她第一个爱的崇敬的人。对女儿来说，父亲就是英雄。父亲对他的妻子是否忠诚，是否建立了一个充满爱的家，这些对女儿的成长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维措斯基说，一个父亲像对待他的事业一样认真对待他的家长职责是非常重要的。留出和子女共度的亲密时间是个很好的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扎曼诺夫，马里兰州赫洛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项新的研究警告说，沉迷电子游戏会影响儿童的在校表现。英国国家儿童局北爱尔兰分局星期一公布了研究结果，结果表明过度的电脑使用阻碍了学生考出好成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良好的电脑使用技能在当今数码时代是必备能力，玩电子游戏可以帮助孩子们打磨这些技能，但科学家警告说，前提是不能玩得过分。英国一项历时2年的有600位青少年参与的研究发现，每周玩电脑游戏不超过一次的青少年比每周玩2次或以上的在学校获得的分数更高。这项研究还发现，每天使用社交网络不影响学业。
很明显，社交媒体并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社交媒体是每个儿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彼此沟通和朋友保持联系的方式。家长们越来越多的抱怨说，很难让他们的孩子远离电脑游戏。有些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已经上瘾了，甚至需要寻求帮助戒瘾。虽然这项研究并没有提到玩电脑游戏成瘾有何危害，但是提到了电脑游戏会导致孩子熬夜，因此第二天在学校会很疲倦，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在伦敦，一位有很长资历的电脑游戏店老板说，老游戏和新游戏是不同的。
现在的游戏更大，细节更多，更复杂，这些游戏会更长时间地抓住玩家的注意力，玩家在游戏上花的时间会长得多，因为他们总想沿着故事主线进行下去。比如说，这有个吊人胃口的东西，玩家会说，天呀，我一定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过去的游戏呢，考验更多的是你的手眼协调能力，你的速度，你把握时机的能力，你的反应，而不是你的想象力。
电脑游戏产业很久以来一直声称，游戏本身和上瘾之间没有确凿的关联，但是这项新的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过多玩电脑游戏对学生在校表现的确有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移动缓慢的台风拒绝星期日侵袭了菲律宾北部地区，目前证实已经造成2人死亡，数万居民疏散。台风登陆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强风暴雨仍在破坏电线和通讯线缆，这种天气可能会持续到星期三。有关当局说，星期日马尼拉郊区的一棵大树倒在一所房屋上面，造成了一名14岁 男童死亡。在菲律宾首都西北方的一个地区，一面水泥墙倒塌，导致一名62岁的女子死亡，数万人断电，还有一些人严重积水。台风导致北部的主要岛屿吕宋岛的航班和轮渡取消。气象预报说，由于北部处在高气压，预计未来几天降雨量可能达600毫米。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申华，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见。